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的一小时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运动式疫苗将防疫带向何方，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修炼故事里，您将听到的是不死的癌症痊愈了，专家惊呼神奇。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快给伟大的师父写封感谢信。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2006年，当由海外媒体首次曝光了中共在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情时，大多数善良的人是无法接受的。可是15年后的今天，中国存在活体摘取器官这一事实已经被很多人相信了，甚至还深入寻常百姓家。
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官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 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法轮功学员孙兰平被骚扰迫害，一度生命危险；宁夏罗新平被网判入狱，家属控告责任人；广东省阳江市公安局局长梁静海迫害法轮功遭报，现已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孙兰平女士屡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21年9月23日，孙兰平再次被严重骚扰，一度有生命危险。9月23日，孙兰平正出门，准备锁门时，被门外一便衣男子突然抓住手腕，从门外往里拽拉。在邻居的帮助下，孙兰平把门锁上。这时，孙兰平才看清，该男子是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派出所的警察徐世华。这时从楼上下来一名警察和两名社区人员，随后又上来一名男子，对着孙兰平拍照。当孙兰平下楼后，看到楼下站着多名社区人员，由于受到突然的惊吓，孙兰平走不远就感到身体不适。他告诉张姓警察帮他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可是张姓警察却叫来警车，把孙兰平拖到警车上，拉到天水南路社区。当孙兰平被从警车上拽拉下来后，不久就失去了知觉，昏迷过去，手脚冰凉，几乎没有了气息。孙兰平的儿子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到社区，要带妈妈上医院检查。 受到派出所张姓所长的阻拦，一个社区人员叫嚣，你妈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孙兰平的儿子回答道，我当然知道，我妈的命是修炼法轮功才捡回来的。上次你们把我妈迫害的血色素降到 2.2 克，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有没有母亲？孙兰平的儿子叫来120救护车，试图把母亲拉上救护车，但孙兰平全身瘫软，根本都动不了。满屋子的政法委人员、派出所警察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帮忙的。孙兰平的儿子和救护车里的医生把孙兰平用担架抬上车，院子里围观的人群中，一位女士用手机将此景拍照下来，被警察一把抢去手机。现年60岁的孙兰平是甘肃省电信器材厂退休职工。自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孙兰平遭到四次暴力绑架。2007年11月，孙兰平被绑架到龚家湾洗脑班，因拒绝所谓的转化，被吊靠在禁闭室37天。孙兰平被折磨得吐血、便血，血色素只有 2.2 克，胃部大面积溃烂，不省人事，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洗脑班怕承担责任，才将孙兰平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罗新平女士因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良方，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0,000元。2021年6月22日，罗新平被截入宁夏女子监狱，家属现已控告相关责任法官及检察官。现年66岁的罗新平家住银川市金凤区。2020年8月18日，罗新平在向民众发放躲避瘟疫良方的资料时，被银川市新庆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罗新平被非法关押到银川市看守所。2021年1月12日，西夏区法院通过视频对罗新平非法庭审，罗新平被网判四年，勒索罚款20,000元。6月22日，罗新平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关押迫害。罗新平及家属不服判决，上诉至银川市中级法院，被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此，罗新平家属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控告审理罗新平案的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郑鼎立、王小佳，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王静、陈山等人。控告人和代理人认为，指控和判决罗新平有罪，没有法律依据，办案公检法人员均构成徇私枉法罪，是真正的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阳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梁静海严重违纪违法，于2021年7月被查，移送司法。9月23日，梁静海被提起公诉。现年56岁的梁静海，自1999年11月任广东省江门新会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公安局局长以来，一直在江门市公安局担任要职，直到2021年1月被免职。梁静海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布置指挥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及公安局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抢劫、劳教、判刑等迫害。江门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极大的伤痛。吴玉韵女士是江门市一中学退休教师。2001年4月，吴玉韵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六个月。2002年6月，吴玉韵再被绑架到协党党校洗脑班迫害一个月。2003年8月，吴玉韵第三次被610派出所警察劫持到三水某宾馆的省办洗脑班，直到吴玉韵被迫害出严重病症，才被送回家中监视居住。2004年10月，经历多次洗脑班迫害折磨的吴玉韵含冤离世。邓卫群女士2001年被绑架到江门看守所， 非法关押一个多月，期间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当邓卫群被劫持到三水副教所时，因身体虚弱被副教所拒收。邓卫群被家人接回家后不久便含冤离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梁静海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闵惠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闵惠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在美国3城9场演出，观众盛赞，带来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闵惠网报道，在2021年10月的第一个周末，美国神韵艺术团的3个团分别在印第安纳州的波利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缅因州的波特兰3座城市同时巡回演出。9场演出吸引了当地各界主流人士前来观赏，人们盛赞神韵惊人的美丽，演出启迪人心，给人带来希望。富兰克林皮尔森大学音乐系退休教授布兰德斯先生曾执教40年，并曾担任过乐团指挥。他观赏了神韵演出后称赞说，神韵犹如一件如诗如画的艺术品，非常非常感人。现场音乐和舞蹈诠释之间的协调精美绝妙，神韵是一场卓越非凡的演出，壮观绝美，超凡出尘。我更加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了。全球金融技术管理企业副总裁汉利和太太是首次观看神韵演出。汉利说，演出带给了我们一个惊喜，这场演出非常启迪人心，无论是在情感方面还是在神性理念方面，真是好得令人赞叹。赫德先生是全球最大农作物保护产品和种子生产商科迪华农业科技公司的高级总监，该公司于2021年名列财富杂志500强。赫德先生表示，神韵演出让他大开眼界，令他深为震撼的是神韵演出中那些和神有关的故事。他对神韵艺术家致力于找回几近失落的文化传统深表敬佩。菲尔德女士是位资深顾问，她创立了一家战略通讯公司并担任总裁。她说，我简直太喜欢这台演出了，一切都非常精彩，而且让我了解历史，了解中国的不同朝代、不同地域，这真是太美妙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知名建筑商副总裁麦克劳克林说，演出从头到尾呈现不同的故事，搭配充满活力的亮丽色彩，还有动人的舞蹈，所有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非常精彩，从服饰、舞蹈、音乐到一切都完美无瑕，真的非常完美。林伍德市市议会副主席史密斯说，整台演出都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一切都如此美妙，舞蹈演员们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简直是超凡出尘。史密斯目前正在竞选该市市长，他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娱乐公司，在娱乐行业已经工作了几10年。他说，神韵让传统文化回归，这一点至关重要，很感谢神韵艺术家所做的一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57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 运动式疫苗将防疫带向何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0日。最近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公开要求民众注射疫苗，应打尽打，一场运动式疫苗在各地出现，有的对地方官员施加预撤职的高压，就是说预备被撤职，如果疫苗不能清零，达到 100% 注射，那么预撤职就变成真失业了。地方官员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顾百姓的死活，一定要百姓注射，并且声称完不成任务就别来上班，拿辞职书来见。湖北鄂州疫情指挥部公告，无故不接种疫苗者纳入个人诚信记录。河南正阳县发通告，中小学生开学报名要查验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六人的疫苗接种证明，否则不准孩子上学。沈阳一个学校鼓励学生举报周围没有打疫苗的人，每个学生被要求举报两人。广西崇左市大兴县桃城镇政府宣称，中央已将接种疫苗上升为每一位公民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了，符合接种条件的一人不打就株连全家，扣除各项补助补贴。网络上盛传的一个视频显示，有人因为小时候打疫苗致残，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任何疫苗，这次不打中共病毒疫苗却被村干部威胁取消低保。内蒙古包头的交通警察到高速收费站给过路的强行打疫苗，地方组织进村排查，还要排查亲属登记。四川巴中市平昌县一农民说，当地共产党官员和警察像疯了一样威胁他，直接下令镇派出所、治安联防来了几十人，将他打翻在地，强制注射疫苗。河北省管陶县人民医院的微信群显示，医院被禁止出具任何涉疫苗负面问题的诊断报告，就是说无论有没有禁忌症都要被强制注射。世界上多个国家频频爆出大量因注射疫苗导致死亡及各种病症的记录。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6月4日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然而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最近的一个月里，乐山、张家港、江阴、广东梅州、河北石家庄等地出现十多起接种疫苗后死亡或重伤的投诉，但中共官方对相关的资讯实施封锁。目前在中国共打了19亿剂次备受争议的国产疫苗，居然没有一例出现副作用，这不是很匪夷所思吗？另外，对疫苗的实际防护作用，中共也不如实报道。中共国生产的疫苗被外界广泛质疑，在南京、扬州等地出现了新一波疫情中，绝大多数感染者都是打过两次中共疫苗，其中还出现了重症和危症患者。8月21号，上海官方报道出现5例本土中共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这5例确诊人员均已全程接种疫苗。老百姓越来越质疑疫苗的有效性，尤其是一些学校在开学前强迫孩子打疫苗，引起家长们的反感。有家长说，如果我孩子因为打疫苗出了问题，我绝不会罢休的。据 BBC 的报道，印尼在今年6月死于中共病毒的26名医生中，至少有10人接种了中共提供的科兴疫苗，而且都接种了两剂。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中共的疫苗无论在防护还是降低重症和死亡率方面都无法证实其有效。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因为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不断上升，而令科学家、政府都对疫苗的效果感到困惑。而中共强制打疫苗，既不是为了百姓健康，也不是为了群体免疫达到一定程度后开放边境，纯粹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因为打了疫苗染疫，那就不是领导责任，而是疫苗的责任。中共采用极端甚至暴力手段强制注射疫苗，这让人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大跃进。一亩土地正常产量为几百斤，再多也不过七八百斤，然而中共搞大跃进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共层层传达，
要求弄一颗高产卫星。农民有疑问，然而村干部响应党的号召，最后把十亩地的麦子堆到一亩地里，堆出了高产粮。1958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新闻。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平均亩产 3530.75 斤的消息，以及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大跃进造成的结果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根据保守统计，至少饿死3000多万人。连刘少奇也说，这最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如今，疫苗乱象如同大跃进灾难的升级版，在来势汹汹的变异病毒面前，将中国民众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自中共当政70多年来，灌输无神论思想，战天斗地，声称人定胜天，但是无论是武汉疫情，还是郑州水灾，还是这两年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都让人感到在灾难面前人是多么渺小，人定胜天的口号又是多么荒诞无稽。其实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只有敬天信神，才能得到神的保护。据明慧网报道，在过去将近两年的疫情期间，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这些染疫的人知道了本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都是中共害怕让人们知道的。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可以走出家门，找到您身边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会告诉您更多的自救良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祝平安的文章，运动式疫苗将防疫带向何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听众朋友，在哈尔滨有一个叫马中波的法轮功女学员，27岁时患上了双侧股骨头坏死，只能在地上爬，成了个废人。当他用2天半看完了一本书之后，第四天就神奇地穿上高跟鞋四处跑了。在今天的修炼故事里，我们就为您讲讲马中波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不死的癌症痊愈了，专家惊呼神奇。1999年，刚过完正月十五，一个20多岁的女人拽着丈夫的胳膊哀求道：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也不治了，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元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是现在我需要你照顾啊。她的丈夫一甩袖子，拿着2000元钱走了。接下来她该怎样面对以后的生活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叫马中波，家住在哈尔滨市阿城区。27岁那年，我得了非常严重的双侧股骨的坏死。为了治病，家里变卖了唯一的住房，钱花了不少，可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不断的恶化。开始我还能拄着拐行走，后来就没有办法拄拐了，就开始在地上爬，每天都是无休止的疼痛。同时我还患有动脉硬化、肩周炎、胆囊炎、肾炎、结核性胸膜炎、心脏病、脑梗塞等10多种病，手没法拿东西，吃饭喝水都得别人照顾。有一次我端碗吃饭，一下子把饭全扣在炕上了，家人刚要说我，但抬眼一看，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就赶紧说没事儿。才20多岁的我已然成了一个废人。我清晰地记得1999年2月6号，我的好姐妹七姐把我背到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2楼，在医生办公室里，我趴在地板上吃力地抬头仰望着沉默不语的大夫。大夫对这次的诊断并没有细说，他是怕我上火。实际上当时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死2期，我怀着一线希望，怯生生地问大夫：我什么时候再来拍下一回片子啊？医生木然地说：8个月以后吧。8个月啊，这期间单单是医药费就得上万元，可是上哪儿去借呢？这个家已经让我的病给拖垮了。七姐把我和6岁的女儿用车送到宾县的娘家过年，当时是七姐夫把我背上车的。刚过了正月十五，丈夫就拿着家里的2000元走了，抛弃了我们母女，任凭我拽着他的胳膊，跟他苦苦哀求说：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元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是现在我需要你照顾啊。那年我28岁，丈夫29岁。丈夫走后，我彻底的绝望了，感到自己人生的路走到了尽头。想到女儿这么幼小，已经失去了爸爸，还要失去妈妈，我心痛欲碎，怨上天对我不公，恨丈夫对我无情无义。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剧烈的疼痛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有一天我听爸妈悄声说：不能看着孩子这么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能卖2-3千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不想让爸妈倾家荡产地给我治病，更不想连累家人，于是我就糊弄我妈，说我这儿疼那儿疼的，打算让妈妈多买药，我好一次吃掉，一了百了。丈夫走后没过2天，80岁的姥姥写过来一个小纸条，让我去她家里跟她一块练法轮功，说法轮功挺神奇的。我不去，我当时已经吃了1年的药，不但没好，反而严重了，股骨头坏死从1期恶化成2期，病变从单侧扩散到双侧，股骨头都烂没了。我练功就能给我长上？尽管当时我已经被病魔折磨得生不如死，但是我还是压根就不相信
天底下会有这样神奇的事。所以任凭家人怎么劝我，我也不跟姥姥去练功。可是就在当天的晚上，我在梦中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人从窗外飘了进来，双手合十冲着我笑。他虽然没有讲话，但我感觉他在说，你的缘分到了，这回你该跟我走了。因为我从小接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我不相信真的有佛。第二天我和妈妈讲了这个奇怪的梦，我问妈妈，真的有佛吗？妈妈一脸茫然地说，她也不知道。正月二十那天，姥姥就来接我了。我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姥姥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我就问姥姥，练功多长时间能见效呢？姥姥说，十天就能看出高下。我说，得了吧，要是十个月见好，我还连药都省了呢。看到姥姥精神十足的样子，我想，姥姥八十岁了没死，我才二十八岁就要死了，这是为什么呀？加上那个神奇的梦境，也多少让我有点似信非信了。于是我决定，索性最后一次陪姥姥待几天，何况我小时候就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到了姥姥家以后，姥姥给了我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一看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如饥似渴地读着。虽然我的身体还在疼着，但我只用了两天半的功夫就看完了《转法轮》这本书。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地折服了。书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我一下明白了，现在遭这个罪，原来是自己以前哪生哪世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在还呢。要是早就明白这个理，我今生今世就不会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给自己徒增业力，导致自己得这种重病了。我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我惊叹，这真的是一本天书啊，这世上咋有这么一部好书呢？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我没有办法走去练功点，舅舅家的两个孩子就用推水泥的车把我推去了。第三天晚上，练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叫法轮桩法，就是抱轮，有几个动作都是需要举着胳膊，我靠着炕猫着腰，非常吃力地把胳膊抬起来。每一会儿我就累得不想练了，但是看看身边都是和姥姥差不多的老人，我心想不能让老人家看我笑话，所以就硬着头皮坚持着。我心想，这么累，为了面子我就练完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练了。练完抱轮以后，那天晚上我跟着学法就腿疼，坐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就在我练功以后的第四天，也就是正月二十五的早上，表弟像每天一样给我打来洗脸水，我洗完脸坐那儿就等着吃饭。我突然意识到平时沉甸甸的身体变得很轻松，脑袋不疼不晕了，摸摸腿啥感觉也没有，和正常人一样。我十分的惊喜，不由自主地喊道，快把我的皮鞋拿来。我穿上了那双久违了的高跟鞋，站在地上走来走去，高兴地大叫，开怀地大笑。我大声地说道，我好了，我能走了，我不疼了，我真的好了。姥姥家的人都愣愣地嘀咕着，不可能啊，是不是精神作用啊？我继续大声地说道，我真的不疼了，我能走了，我真的好了，一点也不疼了。我端起刚刚洗脸用的脸盆就往外跑，把水倒掉之后飞快地跑到食杂店打电话，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曾经侍候过我、逮着我看病、
端着碗喂我饭的七姐。我在电话里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喊着对她说：七姐，我好啦，我好啦。七姐说：你别糊弄我了，你病那么严重我还不知道啊。我说：姥姥家没有电话，我是自己跑到食杂店给你打电话的。我不撒谎你也是知道的。七姐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说：你怎么得病吓人，好病也吓人呢？一得个绝症，这么快又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七姐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哥哥。200多里地，他开着轿车来姥姥家接我。我高兴地从屋里往外跑，哥哥拿着双拐在后面边追边喊：你快拄拐，你快拄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我说：我好了，我不用拐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我们先到爸妈家，爸妈都不敢相信，我就屋里屋外的来回走，爸妈就在屋里屋外的跟着看，一看我真的能走了，我爸一字一板地说：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爸爸嘱咐我：你这可是实病啊，要不是练了法轮功，这么重的病怎么可能一下就好了呢？你一定要好好修炼法轮功啊。我在爸妈家没过夜，当天就回了阿城，因为我家房子已经卖了，丈夫也走了，我已经没有家了，我就去了七姐家。邻居三嫂听说了，就专程跑来看我。我捧着转法轮，无意间我看到书上的字变了颜色，我惊讶地说：你们看，这字原来都是黑字，怎么都变成黄字了？这印刷厂不知道往里面加什么了，这字还带变色的。七姐说：加什么也不能变色呀，这明明是黑字，你怎么就说是黄的呢？旁边的三嫂也凑过来看，惊讶地说：哎呀，这些字咋都镶上金边了呢？从那以后，三嫂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七姐家的几个姐姐曾经都亲眼见过我在地上爬来爬去的，现在又亲眼目睹了我练功练好了，所以他们都对大法坚信不疑，逢人就说大法好，有的还看了大法的书，有的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也有一些人就是听了他们的讲述以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我患绝症康复的故事立即在十里八村轰动起来。一天，母亲家一下子涌进来30多个人，还有外村的，地上炕上都坐满了来学法轮功的人。2004年左右，我在哈市做家政服务，这个家庭的主人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CT 室的主任魏庆堂，他是这个医院的权威，退休后被返聘回去的。他看到我做家务很利落，就对我说：你身体挺好。我说：我得过双侧股骨头坏死，练法轮功练好了。他马上说：那要是练法轮功能治病还要医院干啥呀，都练功得了呗，你那是误诊，我根本不相信那些，再说了，股骨头坏死是世界上疑难病症之一，没有特效药，根本就不可能好到上蹦下跳的跟正常人一样，你呀那是误诊，根本就不是股骨头坏死。我说：我在医大还有好几个地方都做过检查，还拍过片子。魏庆堂主任告诉我，医大门诊的那些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对我说：星期日下午患者少，你去医院我给你查一下。我和魏主任的儿媳孙子如约去了医大的 CT 室，魏主任给我做了3样 CT， 腰部、腹部、髋部。我原来附件炎、肾炎、妇科病都很重，拍完腹部他却说：你的腹部没有病。拍完腰后他说：你没有腰间盘突出，腰也没病。然后他又拍我的髋部，拍完后他震惊了，激动地说：哎呀，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而且还很严重， 骨骨头烂的只剩一半了，半个，扣不住了，就是这个轴没了呀。不过你好了，你的骨质密度特大，你的骨质特结实。我说，既然这骨骨头都烂没了，怎么又说好了呢？魏主任说，我们的这台 CT 机1000多万元呢，能把骨头切片到130个横断面看骨质的内部。你的骨骨头的密度特别大，所以我说你好了。他又说，现在你的片子上的骨骨头这个样子呀，应该是根本就无法抬腿的。我当时就把腿抬得高高的。他说，这也太神奇了。在事实面前，身为医学权威专家的魏主任不得不相信，法轮功确实治好了现代医学治不好的骨骨头坏死。曾经的我因为身患绝症几乎成为一个废人，生命走到了绝境，身体的折磨和心灵的无助让我痛不欲生，是法轮大法带我走出了生命的谷底，让我重获新生。我绝处逢生的真实故事轰动了十里八村，一批一批的乡亲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真心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了解真相，一起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了。
湖南郴州的一对夫妻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神奇事儿可不止一件。最后夫妻俩商量说，我们快给伟大的师父写封感谢信吧。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咱们来听听家住湖南郴州农村的李元生和他的妻子元英的故事。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元生平时是个壮实的庄稼汉，2012年的时候突然就患上了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胃出血等疾病。这病说来就来，一发病腰痛、腿痛、心发闷，坐不得、走不得、站不得，别说是下地干活，就是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从七月份开始，李元生在半年的时间里一连住了3次医院，腰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花去2万多块钱，出院后还得打止痛针，一针就是270元。开始打一针还可以保一个星期，打了6针，最后连一天都保不了了，疼得他心神不宁，坐卧不安。2013年清明节，住在市里的堂兄看李元生病得这么难受，就请他到自己家里住上几天。正好李元生也想到市医院检查治疗，4月26号这天他就去了堂兄家。李元生的哥嫂是法轮大法弟子，他们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讲大法的神奇，讲他们自己练法轮功的亲身感受，还劝李元生修炼法轮大法。李元生听了这番话，心里亮堂了许多， 他也没去医院，就跟着哥嫂在家学起大法来。第二天开始学练五套功法，李元生感到身体一天天轻松起来。过了五天，他要回家了，嫂子帮他请来了师父的法相、宝书转法轮、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教功带，他就回家自学了。在家学法练功半个月，身体还是有些难受。五月十五号这天，李元生站在师父的法相前，忽然发出一念，心想：师父，我现在还痛，要是不痛就好了。谁知就这么想了一下，腰腿真的不痛了，师父把他身上的病痛拿掉了。当时李元生还不敢相信，就站起来试着在地上跳了几下，证明真的什么病痛都消失了。当时那个高兴啊，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激动地告诉妻子：我不痛了，我真的不痛了，师父太伟大了，师父佛恩浩荡啊。从那天开始，李元生又是什么农活都能干了，挑担挖土、开电动车，还种了几亩西瓜呢。还有两件事也很神奇。2014年6月15号，李元生从田里干完活回家，在水塘边洗脚的时候摔了一跤，当时左手食指摔断了，骨头都翘了起来。可是他也没害怕，就想了一下，师父保佑我，然后将断指骨头用力一摁就平复了，既不疼也没变形，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个多星期后，6月25号，李元生用电动三轮摩托车拖了一车三四百斤的西瓜去卖，车开到一个陡坡上，怎么也上不去了，不仅上不去，反而往后滑，车子滑到了山脚下，最后连人带车翻倒在路边，一车西瓜全摔碎了。李元生的脚被卡在车子底下动不得，同路人惊叫着把他拉出来后，却发现他毫发未损，脚上连皮都没破一点，大家都感到很惊奇。李元生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他，让他消了一次大业，躲过了一劫。李元生的妻子元英2013年9月份开始学法练功，刚练不久，9月27号晚上，他突然肚子剧痛，都疼休克了，赶紧送县医院抢救，医院立即开刀做手术，手术后诊断说是肝癌，还送了样品到市医院化验，结果确诊是肝癌。李元生把元英的病情告诉了哥嫂，他们立刻从市里赶到县医院看望，安慰元英说：没事的，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你，你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嫂子给元英讲了许多大法真相，讲了许多人得大法后绝处逢生的奇迹。经过哥嫂的一番劝导，元英明白了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自己，于是决定拆线后立即出院回家，不在医院再花那冤枉钱了。回家后，元英很是坚强，无论有多难受，他都坚持天天学法练功，时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多月后，11月5号， 到市医院复查，医生看了一个月前的化验单和手术情况，还没按常规进行化验，就说准备给元英化疗。到了下午4点多，元英和丈夫去取回化验单的时候，显示的结果是一切正常。医生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回家后把化验单给当医生的嫂子看，嫂子说，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是师傅给你承担了。全家高兴得了不得，李元生和元英激动地跪在师傅的法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说，感谢师傅的慈悲救度，感谢师傅的救命之恩，我们一定要好好修炼，做师傅的真修弟子，报答师傅的救度之恩。经过半年多的学法练功，元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能干了，人也比修炼前显得白净漂亮年轻了。村里人看见她的身体状况，惊奇地问，你癌症都好了，是遇到神仙了吧？元英高兴地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好的，是我师父保佑我呢，你们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前几天李元生和元英商量，我们快给伟大的师父写封感谢信吧。他们感激地说，是师父救了我俩的命，是师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们要把亲身经历的这一切美好告诉亲人、朋友和所有有缘人，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我们向伟大的师父深深地道一声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在最后的听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